位观众，上一集老法师开示三规五戒和菩萨戒，我们都知道戒定慧三无漏学之中，戒是列在头一位。世尊在一教经中也交代我们要以戒为师，还有我们专修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也必须要持戒念佛，可见戒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继续再请教老法师有关于戒律的一些问题。一般我们谈到戒，除了五戒八戒等等戒条以外，还有四个概念。第一个是防非止恶叫做戒，第二个是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的戒，第三个是六度之中布施持戒忍辱，这三度都属于戒律的范围。第四个是指的做人做事还有修学各种法门的规矩也叫戒。首先我们请教老法师，防非止恶叫做戒，怎么解释呢？
这些问题在经论里面，在古大德的著述里面都有详细的讲解，即使是在净宗印光法师文钞里面，对于这桩事情也说得非常之多，大家自己可以去读诵研究来做参考。世尊一代的教学，他是以智慧为主，要求一切大众要开发自信圆满的智慧。佛在经论里面将这个目标称之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句话是梵语音译的，它的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在这一句意思当中，自自然然就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是正觉，第二个是正等正觉，第三个是无上正等正觉。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学佛求的是什么，修的是什么，就是为这桩事情。释迦世尊四十九年教的是些什么，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讲的是些什么，都没有离开这一句啊。这一句是佛法教学的宗旨。可是一切众生无量劫以来就迷失了自信了，现在怎样帮助众生恢复自信本具圆满的智慧的呢？那就要想到了，慧为什么失掉了？是因为你没有定。你为什么把定失掉了？ 因为你不守规矩，你不守法啊，于是佛才制定这个戒律啊，教给你恢复自性本具的智慧的能，一定是由持戒得定，然后啊再开智慧啊，开智慧是恢复我们本能的。那么换一句话说，戒律在佛法教学当中，它是手段，它不是目的啊，用这个手段达到定，定还不是目的，依旧是手段啊，真正的目的啊是在慧。于是呢，这称之为三无漏学。什么叫无漏呢？这个漏啊是烦恼的代名词啊，佛在经上讲的很多啊，比如我们一个茶杯，茶杯破了，破了就漏啊，你称茶菌它漏失掉了啊，这是佛把这个漏啊比作烦恼。人有烦恼，你看定没有了啊，定是功德，定漏掉了，慧也漏掉了啊，取这个意思啊。如果你能够持戒，能得定，能开慧呀，那这就无漏了啊。所以这个漏跟无漏啊，这个意思我们要清楚。这种名字名相啊，在佛学里面用的很多啊，我们看了之后啊，不至于产生误会啊。所以修学过程呢，一定要经过这样一个阶段。戒律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啊，不是一般人呢凭自己想象浅见就能够了解的啊。甚至于我们曾经看到，不但现在，古时候也不少戒律非常精严，丝毫不犯呐！啊，这就是你刚才所问的“防非止恶”啊，非是不如法的啊，戒律防止一切不如法的事情发生，禁止一切的恶行。恶念恶行，这个是戒律的精神啊，防非止恶。那么由此可知，凡是符合这个精神的做法都是戒律。虽然戒条里面没有啊，戒条是很有限的啊，譬如吸烟，吸烟这个戒条里没有啊。那为什么没有呢？当时印度那个地方大概是没有烟草公司的设立啊，没有人吸烟呢，那他就没有了。那么现在这个吸烟算不算戒呢？如果说吸烟对人身体不好，也会影响大众的健康，那这就不是个好事情啊。那么今天到处禁止吸烟，请勿抽烟，哎，这几句话算不算戒条呢？那是戒条，没错啊。一个明理的人常常能够想到社会安全的人，不妨害大众的人，那他就应当遵守啊，遵守那就叫持戒。 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戒律的意义是广义的，不是单单指这个几条条文，条文是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为当时社会大众所制定的，佛所制定的也不是有意制定的，总是看了有人犯过了，然后再召集大众说，这个过失对自己不好，对社会大众不好，我们应当要禁止。所以你看看这个戒律的缘起，你就知道了。佛的弟子在家、出家，四众弟子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犯的过失，杀盗淫妄的过失，师尊觉得这个问题严重，所以在制定戒条，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对出家人。对在家人是不邪淫，这个不妄语，制定这四条叫根本戒，所以根本戒呢，这个四条，它确确实实超越时间，超越空间，3000年前这个四条管用，到现在这个四条还是管用。在古印度那个时候管用，到中国来也管用，现在把这个四条我们放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甚至于任何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他也点头觉得对，他也尊重，他也欢迎，他也愿意遵守，这就叫根本戒。其他的你比如说饮酒戒，有许多国家地区的人，这饮酒没有什么，我们天天都喝酒啊，他就不能接受了，所以这根本戒一定是一切众生呢都会接受的，其余不能接受的那是要看社会环境，看当时的需要。佛制定不饮酒，这一条戒，目的确实在防非止过。因为酒醉之后乱性呐，就犯前面四种戒。我们现在在这个社会新闻当中，常常看到杀人、作奸犯科的，那包场的呢都是喝酒喝醉了才干这些事情那酒醉了壮胆呢，他就做坏事，他如果在清醒当中，他也知道这些事情是坏事，也晓得这个事情不应该做纵然他下手手会软呐。酒醉了就糊涂了，理性就失掉了。佛戒酒的用意是在此地。那么制作戒条就是条文，等于像现在法律条文一样，一定要符合理论，要符合现前时代的需要。所以前面我们曾经讲过，佛在经论上这些戒条像比丘戒、比丘尼戒在家的这些菩萨戒八关斋戒、十戒，都是在3000年前那个社会。那么我们现在的社会跟那个时候不一样现在持戒应当要怎么个做法呢？不一样 所以佛说法有个大原则，佛没有定法可说，佛从来是无法可说。佛有什么法呢？真的是无法可说。佛说的是什么法呢？看到你的过失错误了，哎，你这个做的不对呀，你应该怎么做啊？佛这个法说的是因众生而说的，不是他自己有意思说出来的。所以对他自己来讲，佛无有法可说。对一切众生，这个众生是千变万化，所以也没有定法可说。啊，三千年的人跟三千后的人不一样，社会变化也很大，啊，意识形态不相同，也就是每个人想法看法都不一样了。因此佛法是活的，不是死的，啊，佛教给我们的都教我们掌握原理原则，原理原则掌握住了，在日常生活当中活活泼泼的去应用，啊，换一句话说，你一定有智慧，有能力辨别是非，辨别善恶，啊，然后你才懂得如何防止这些过失非法，如何引导人向善。这一类呢，这就是属于戒律。所以戒律的意思很广很广，啊，戒经里面也讲了三种戒，一种叫律仪戒，律仪戒就是有条文的，啊，像国家的法律宪法，啊，有条文的叫律仪戒，还有条文里头没有的，啊，舍善法戒，对自己的条文没有，比如我们刚才讲抽烟，啊，抽烟条文没有啊。我们知道这个烟不是好事情，我们决定不抽烟，不抽烟是善法，条文里没有，它是善法，啊，我们也遵守，这叫舍善法戒，啊，舍善法戒是自立。不可以说是哦，这个是个世尊条文上没有，我们就可以不必说随便的，不可以。你要懂得他的善恶，你要知道他的厉害，这个东西对我有利，对我是善的，我遵守；对我是恶的，对我不利的，我决定不做它。啊，这条文没有的。另外呢，对一切众生，饶益有情戒，对社会对众生有利益的，条文上也没有的，啊，那我们也要去做，不能说，哎，佛戒里都没有啊，那我可以不要做了，那你就错了，你就死在条文里面了，啊，所以他这两条戒的时候，那个里面就暴露万象了。啊，对自己舍受一切善法，对众生饶益有情，这个叫三句境界。啊，句就是类呀，戒律有这个三大类呀，啊，这个才圆满呐，啊。啊，为什么三句境呢？这个境字，这个字很重要，因为境，境是清净心，你才能得定。啊，我们曾经见到有很多人戒律很清严，精严，感动啊，鬼神护法，天人来供养，可是他不能得定。啊，那个感动鬼神天人供养，给诸位说是什么福报啊？那福啊！啊，他是福德了，他不是功德。 啊，如何是功，是功德呢？得定就是功德啊，因戒得定。哪一种戒能得定呢？净戒。你们想想这个净是什么意思？净是三轮体空，不着相啊。啊，着相持戒是福德。啊，我们举一个历史上的例子，提供诸位做个参考。中国在唐朝时候是佛法最盛的时代，啊，我们佛门称为佛教的黄金时代啊。大小乘的宗派都是那个时候兴起的，啊，道宣法师，啊，以后我称他做律师，他是专修戒律的，持戒很严。啊，后人称他做律宗第一代祖师，他在终南山啊，感动的天人供养，啊，他们日中一食，一天吃一餐，啊，谁送供养？天人送供养啊。啊，那么有一天有一位大乘法师窥基，啊，玄奘大师的学生，法相宗第一代的祖师，啊，法相是玄奘大师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翻译出来，但是没有建立宗派，建立成一个宗派专修专弘的是窥基，所以窥基才是法相宗的初祖。啊，这是了不起的人啊！有一天从终南山经过，啊，听说道宣律师这是也很有名气的，就到终南山去访问，啊，去拜访道宣律师。那么道宣律师也听说有这个窥基法师，学问不错，对戒律啊，好像是比较松弛一点，啊，不太注重，啊，这个人们常常讲三缺法师嘛，于是乎就轻慢他，啊，有意思要表演一下给他看看，表演什么？中午吃饭的天人来送供养，炫耀一下给你看看。那窥基法师在山上呢，大概也耽误了一段时间，啊，到中午的时候，这个天人没有来送供，没来送供呀。那么这是出乎道宣法师意料之外了，啊，以后把这个窥基法师送下山，到第二天中午，啊，天人来送供呀，啊，这个道宣律师就责怪他。昨天你为什么没来送来？这个天人就讲，昨天有大乘法师在这个山上，山前山后通通护法神保护着，我进不来。道宣法师听了这话满身冷汗，惭愧，知道自己错了，啊，那么就晓得说他还有这个念头，还要炫耀，还要看到别人过时。说老实话，六祖的这个道恨呢，就比他高啊。你看六祖在《坛经》上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啊。”我持戒，你不持戒。我戒清净，你不清净，啊，我尊贵，你不如我，这样持戒怎么能得定？ 定是什么？定是清净心，是平等心啊。所以这样持戒，持得再好，福德便是啊，感动的天人供养，没错，福报啊，你不会得定，你也不会开慧啊。那么这样的持戒呢，就没有功德了啊。诸位要晓得，持戒怎样才功德？持戒有功啊，你就得定啊，定是德啊，就功德了。功是因呢，德是果报啊。修定有功，开慧是德，是这么回事情。于是乎，那个静字是关键啊，所以三句是静静。持戒的人决定不见世间故啊，自己起心动念样样如法，样样合理，绝不起心动念呢去看别人的过失，去批评别人，没有这个意念。除非别人向你请教，哎，你帮他纠正错误，这个可以。他要没有向你请教，你的心是清净的，是平等的。啊，心清净，身就清净；身心清净，这个社会世界都清净的。所以，真正持戒人，他的生活是在净土里头啊。我们台湾也是净土啊，为什么呢？一切动乱邪物他没见到，他也没听到，他六根接触不到啊。心静则土净，你天天要去看报纸看新闻，要去接触到处去找，你的心怎么能静？你怎么能定得下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知道这些事实真相，如何修学境界，这一点要紧啊。念佛往生的人心静则土净啊，你凭什么往生的？凭念佛，这个话说的不是圆满的答案。念佛的人太多了，为什么往生的人那么少啊？李老师以前说过，一万个人念佛，真正往生的只有三四个，不成比例。你说念佛往生，这个话里就有问题啊。什么条件往生呢？心静则土净往生。你的心怎么清净呢？啊，我念佛念到清净，这就对了。所以你虽念佛，如果你心不清净，也不能往生啊。纵然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古人讲的寒破喉咙也枉然啊。弥陀经常跟我们讲得清楚啊，念佛的标准是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这八个字做到了，你才能往生啊。无量寿经第十八愿，临终一念十念，也要做到这八个字啊。虽然他念的时间短啊，一念十念，他确确实实做，他这个心呢是一心不乱啊，心不颠倒，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决定求生净土，没有第二个念头啊，还是符合这个标准的。不符合这个标准，不能往生。所以佛祖都教给我们要持戒念佛啊。你看《无量寿经》上32品到37品啊，这是夏老居士的汇集文，这个六品经文就是持戒，讲得很详细啊。 不像一般讲的无戒十善呢，那么笼统啊，他说得很详细。啊，提醒我们哪些决定不能做。啊，你做了，你的心决定得不到清净，那么对于你往生呢，就产生障碍了。啊，可见的经本里面，这个持戒念佛已经就教给我们了。我们现在把这一段经文选作晚课。啊，晚课的时候，我们拿这段经文来反省、检点、改过自新。啊，这样才能做到老实念佛，才能够决定得生净土。啊，所以防非止过这个意思非常非常重要。啊，这个常讲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呢，这两句话就是戒律的精神，就是戒律的原理原则。
老法师把戒律做了非常详细的开示，使我们修行人对这个戒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概念，还有怎么样来行持，也有一个落实的方法。再接着请教老法师，楞严经里面讲到色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这个怎么来解释？
刚才我们也谈到这个戒的目的啊，就是帮助心地达到清净，所以它是手段，它不是目的。可是这个手段对于初学，特别是六道里面的众生，烦恼习气很重啊，若不是烦恼习气重，他怎么会轮回到六道？持戒就变成最重要的手段。持戒一定要舍心，那么由此可知，大势至菩萨所说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个是楞严经上的啊。楞严经上讲摄心为戒，那大势至菩萨这两句话讲得太好了。你能够都摄六根，能够净念相继，给诸位说三居境界都圆满，宗门教下的祖师大德教人呐，一等聪明人，要从哪里学起？从根本修。啊，根本是心呐，不是在这枝枝叶叶上做功夫，枝枝叶叶上去做太辛苦了。啊，你看那个借条一条一条的，那就是职业，那条文太多了，记都记不清楚，你怎么能学得好？几个人能够做到？就宗门教下这些大德的成就，他们并不是在这个经这个戒条上一条一条去计较，实在讲事出世间法我们都不可能啊。你这个世间法，你在台湾六法全书那么厚的一本，那么多条文，你能记得？我看没有一个人能记得啊。 办什么事情赶快去查有没有犯法。啊，临时去参考去查了，平时记不得，那你怎么守法呢？啊，怎么能要求社会大众守法呢？所以佛聪明，佛有智慧，教给大家掌握住纲领。啊，你能够度摄六根，能够净念相继，无量无边的条文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吧，都是从这个原则原理里头衍生出来的吧。你已经握住根本的所有枝叶，你都全都包括了，这个方法高明啊！啊，这个摄心就重要了。啊，我们平常修念佛法门，那就是修大势至菩萨这个法门。怎样把这句佛号念好呢？要摄心啊！如何是这个收摄六根？啊，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啊，眼不去见色，耳不去闻声。我们张开眼睛，哪有不见色的道理呢？耳朵哪有不听音声的道理呢？那都摄六根怎么个摄法呢？啊，不是叫我们整个封闭起来啊，是六根在接触外面六尘境界的时候，你不要用分别心，不要用执着心，你这个六根呢就都受伤了。啊，换一句话说，你可以见色闻声，你可以接触外面的境界，但是你不能够分别，你不能执着，你不能起心，你不能动念。果然做到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心是静的，外面境界是清净的。啊，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诸位能够体会到，凡夫因为有分别执着，有起心动念，所以在分别这个境界里头有好丑啊，有善恶，有真假了，有是非，烦恼就起来了。我们看看婴儿七八个月的，那我们讲他还不懂事，他很天真呢。啊，什么叫不懂事呢？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啊，你给他糖果，他吃；他自己拉的大便，他也吃。这我们看到的很肮脏的是，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嘛。你要不去这个制止他，他还吃得津津有味了。这样我们才能体会到啊，那佛菩萨的境界。啊，好像在民国初年，大概也不是，是民初还是清末？啊，我看到有一篇文字是写的一个法师，这个法师家里很穷，啊，很小就出家，啊，做小沙弥，啊，在这个常住里面做这个粗活， 打扫环境，做这个行堂。他的心地很慈悲，知道惜福。这个庙里养着狗，那狗天天喂他，喂他那个狗吃东西的时候吃还剩下来的，他就舍不得糟蹋，狗吃剩下来的他吃。习以为常，有一天的时候，也是看到狗吃东西，他忽然哈哈大笑，狂笑起来，他开悟。以后他讲经说法，作诗作记都做得很好。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悟了以后样样精通啊！他得了什么？得了什么？没有分别心，没有分别执着。狗吃的人吃的一样，他吃的我吃的一样，不分别。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的大病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因为妄想分别执着久了，已经成习惯了，根深蒂固了，现在想不分别也不行，想不执着也不行，造成严重的障碍。这是我们不但想是正果啊，连开悟悟门都被他堵塞住了。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清净心呢？我们懂得这个原理，懂得这个原则，就要在六根门头上下功夫。学古来大德，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六根在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不用心意识，宗门里面叫参，参就是不用心意识。不用心意识，你还清不清楚，明不明白呢？更清楚，更明白。你比如说我们见，凡夫用眼识见的六识分别，我们今天不用六识了，七识执着不用七识了，于是乎这个见呢，也就不是眼识见了，是什么见？见性见，楞严经上讲的十方显见的见性见，闻性闻，这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只要你离开心意识，你所用的就是真心，就是本性。焦光大师在楞严正脉，那是他的注解，他老人的主张，楞严经的修行方法最重要的纲领，舍识用根。他讲的话一点都不错，楞严经上自始至终，释迦牟尼佛确实是这个意思，叫我们舍识用根。舍识用根是诸佛菩萨真实智慧，我们用识不晓得用根是凡夫，它两种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就是用根性的，用根的，根中之性的，没有妄想分别之处，识里头有妄想分别之处，不同的地方就在此地。那在果报上，那就甚凡不同了， 能够学习用根，不但它不是六道凡夫，它也不是十法界里面的贤者，它超越十法界，它是一真法界的化身大师。那么用识不知道用根性的，这是六道凡夫，所以这个果报差别太大太大，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所以摄心是戒，这个戒律从根本修啊，他不是在职业上，他修得究竟呢，他修得圆满。为什么呢？他得定啊，摄心当然得定，定决定开会，这是掌握着原理原则的，掌握着海心的啊，真正知道从根本修。
师父把我们所戒的最重要的根本修法开示出来了。接着我们再请教老法师，一般讲戒律有包括六度之中的布施、持戒还有忍辱，这不晓得怎么解释。
最近我们在讲华严，华严是圆满的法轮，这里面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一多相继，也是古大德为我们指出圆融无碍的法界。华严讲的十玄门，讲的六相圆融，这是讲到究竟圆满处了。你明白这个道理，晓得这个事实真相，才知道在大宇宙当中无尽的时空里面，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啊。持戒不仅仅包括布施、持戒、忍辱啊，就是连后面精进、禅定、般若，哪一样不在其中呢？若不在其中，怎么能说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这个一不是专一，不是独一，某一种一才能包含一切，某一种不能包含，这不是佛法。佛法当中讲的一是任意，任何一法都圆融含摄事出世间一切法，这才是事实真相啊！所以说布施，这一个布施也包括一切法。就六度来里面来说吧，布施里面包括持戒，包括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说禅定，禅定里面也包括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般若，那都包括。真的是一戒一切，当中漏掉一个，那就不是的。禅定里面没有布施，就不是禅定。 精进里面没有持戒不是精进，少一个都不行啊，都不是圆满的，法法都圆满了，哪有不包括的道理啊？你比如我们讲布施，布施里面有财布施，有法布施，有无为布施，持戒、忍辱这三种事里面，无为布施啊，持戒跟忍辱是无为布施啊，精进禅定般若法布施。所以说一个布施不通通都去做吗？啊，说持戒这六条也包括在其中持戒要舍，佛教的哪些哪些不能做，哪些哪些你要放下，那你能舍能放下的这就是布施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诸恶莫作是布施，把它放下了，舍掉了。啊，众善奉行是精进波罗蜜。是这个是众善奉行，是这个在持戒里面呢，是坐持戒里头有止坐两种啊，止持是布施，坐持是精进啊。持戒的心，持戒的行。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都能保持不舍，这是忍辱波罗蜜。你有耐心长期就做下去啊。持戒的心清净是禅定波罗蜜，持戒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不着相是般若波罗蜜。你不是一法里头圆满具足一切法吗？这六条是一切法的总归纳总纲领，每一条里面的细行无量无边，展开来就是万恨啊，六度万恨。那个万不是数字的，要是数字一万不多，那个万是形容词，无量无边，无量无边菩萨的心门归纳起来六大类，你就晓得任何一类都包括其他各类，一类里面一个意，一字一句也圆满含摄一切法，这是事实真相。为什么它能够圆满融摄？因为一切法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啊，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呐，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所以它是一体的，它不能分割的，所以一界是多，多界是一，这是事实真相。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要能契入这个境界，你的心当然就定了啊，你对于一切众生自然升起慈悲心，纵然看见众生犯过你也不以为意， 你也不会真正去责备他，你对他也不会生嗔恨心，那么看到作恶的种生怜悯心，不是嗔恨心，你一定生慈悲心怜悯心，帮助他怎样能够改过，能够断恶修善，你一定有智慧，一定有善巧方便，你晓得这个方法他不能接受，他这个错误的成见很深，怎么办呢？你要身体力行，你去感化他，你像我们多如书，这个大圣圣王，这是中国讲孝啊，这是第一个人的他能感动他的父母，他看到这些邻居年轻人在一块捕鱼，那年轻人把好的位置都占住了，老年人没办法跟他们争不过，只是在那个不好的那些地方，鱼很少的地方找不到的，他叫人家，人家都争利呀，他很有耐心，他去跟老人好在一堆，他是个年轻人，他不跟年轻人，他跟老人在一堆，这样一年两年呢，这些年轻人通通受他的感动，把好的地方的时候鱼多的都让给老年人，年轻人呢都避免到时候，他年轻有的他能力比较强吗？身体好吗？他到那个鱼少的地方去找，要用身体力行去感动所以看到众生造罪业造过失生怜悯心慈悲心以善巧方面去感化他了，不是去责备，你责备的时候自己也生烦恼，跟别人也添烦恼，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要用怜悯慈悲善巧方面帮助人回头是岸，改过自新这个就是一法里头摄一切法戒律也不例外。
各位观众，今天老法师可以说把戒律的最重要的观念以及如何来落实在行持上都做了非常完整的开示，相信大家听了都得到非常大的受用。今天谢谢老法师，
好，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集再见。